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手边一个资料，台湾保钓船全家福号今天就是台北时间的昨天24号凌晨出发前往钓鱼岛海域，在航程之中呢，一度曾经遭受到日本公务船的拦阻。台湾的海巡部呢，他证实，他说全家福号这个船呢，已经在台北时间昨天中午11:30返航。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想和您谈谈这件事情。我们这儿的call-in电话是92538-5368，92538-5368，各位朋友，我们先做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肥羊啦！草原小肥羊午餐特价才9.99，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肥羊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3番市克里曼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好消息，政府为提高就业提供了大量学习经费，现在只要您失业在家，就可以申请政府高达6000美金的学费补助。
博瑞教育原新兴培训和政府合作多年，资深专家一对一为您申请就业方案，成功率超过90%。
独家开设房屋设计、房屋建造和建筑壁牌考照班，
就业热门课程 Oracle Finance、Hyperion、DBA、CCNA、CCNP 以及就业率最高的 SAS 就职班。
致电510-259-9696，510-259-9696，
上网新training.com。
万寿宫美食，早上7:30到晚上12:30，天天供应精美点心，香脆内嫩，新鲜可口。粥粉面饭，多款特色菜，风味独特，环境舒适，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欢迎订座或外卖。万寿宫美食 Grand Palace， 地址3番市华盛顿街737号，电话415-982-3705，415-982-3705。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92538-5368是我们的call-in电话。这是根据台北的中央社的报道，这是他说全家福号这个渔船呢，在台北时间昨天的凌晨1:45，前往钓鱼岛海域进行保钓活动。那么他的保钓的活动的内容呢，是说是要把一个妈祖要放在这个钓鱼岛上，因为妈祖呢在台湾，在这个出海打鱼的人的心目中呢，是一个保护者，在海洋上的安全的保护者，妈祖呢要把它放上这个钓鱼岛。这个报道说，中央社的这个报道说呢，除了10018以及10050两艘这个中华民国的快艇随行之外呢，台湾的海巡部门呢也调派了另外的两个大型舰，一个是核心舰，另外一个是连江舰，赶赴现场。这个4条船呢全程维护这个渔船的安全。 到了台北时间的上午9:40，那么全家福号这个渔船呢，距离钓鱼岛西南方呢有28海里。这个时候，日本海上保卫厅的8艘公务船呢，开始以蛇形、以照浪，就是照这个海浪，排放黑烟等方式呢，来干扰全家福号的前进。到了台北时间的上午10:32，日本公务船呢开始向全家福号呢喷水。那么这个时候，台湾的海巡部门呢4艘舰船呢就趋前保护，并且以广播、以 LED 的灯以及以喷水柱等方式呢，来回应日本的这个喷水船。那么并且他们正告日本的公务船呢，不要阻扰全家福号的航行。到了上午时间10:50，大陆的有3艘海监船在距离钓鱼岛西南20海里的这个地方出现，相对的位置呢，离核心舰左侧大概有2.5个海里，就是2.5海里。这点我要重新再向您讲述一遍，就是在台北时间，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台北时间上午10:50，有大陆的3艘海监船在距离钓鱼岛西南的20海里处出现。那么相对于台湾的这个当时的台湾的核心舰的位置呢，是在核心舰的左侧，离核心舰呢大概有2.5个海里，2.5海里。然后到了台北时间上午11:30，这个台湾的核心舰呢，位于钓鱼岛西南方大概有17海里的地方呢，那么全家福号呢在核心舰前方呢就停下来了。那么3艘大陆的船舰呢，它这个海监船呢，3艘大陆的海监船呢，和核心舰后方呢，大概有不到1个海里，大概只有0.3个海里的，是相当的近了。这个时候日本的公务船呢在周围的海域，那么随后呢，这个全家福号就开始返航。当然这个中间呢可能漏了很多的这个双方的你来我往的一些描述，但是后来呢全家福号就开始返航。基本上呢全家福号并没有达成他们的使命，或者他们事先说要做的事儿，就是把马祖呢放到这个钓鱼岛之上。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媒体都有报道，我相信这个事情你也已经知道了。我想谈谈这个事情的意义，以及这件事情到底透着一些什么样的讯息。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一面谈呢，一面可以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呢，从马英九政府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事儿已经是第二次了，这种类型的这种演练，这种操演已经是第二次的。第一次呢，后来我们知道呢，是马英九政府事前已经跟日本政府打过招呼的，所以基本上呢，那一次是唱的是双簧。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又在唱双簧，我不知道。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呢，就是刚才我向大家报告的，有中国大陆的3艘海监船呢也在附近出现了。根据报道呢，出现的这个距离呢，离台湾的海星舰的距离呢是在左侧2.5个海里的地方。2.5个海里呢是多长的距离，我对这个数字一直不是很敏感，但是我还是尽我的能力做了一个盘算，然后上网找了一些资料。我们就算2个海里嘛，基本上是4.63个公里。4.63个公里呢，基本上就是大概2.8到2.9 mile 之间。我们就把它算成3个 mile， 3个这个英里好了。3个英里是多长的距离呢？基本上，如果我想你应该知道3个英里是多长的距离，但是我如果再具体一点讲的话呢，如果我们今天开车，我们是以每秒钟每分钟这个每分钟60 mile 的这个速度往前走的话呢，那么3个 mile 呢，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3分钟就可以开到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距离呢，距离在大海上呢，基本上是不是一个很远的距离，甚至我可以说是一个很近的距离。所以说我把这个事情解释给各位听呢，主要的是想请大家了解一下，或者是讨论讨论这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因为上次我刚才讲了马政府和日本之间唱了一个双簧，这个双簧后来这个当时呢大家还蛮兴奋的，说好像是这个马英九政府和中国大陆政府呢有这种携手保钓的这种情势。那么这次这个事情出来呢，基本上并没有达到 这个渔船他们原来说要做的这个任务，所谓任务呢，就是把这个马祖呢放到这个钓鱼岛或者钓鱼台这个岛上，而且日本方面的反应呢，还是非常制式的反应，还是非常警告了，然后这个阻拦了，然后用水枪了或者用水炮了，并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这种反应。然后呢，弄了半天之后呢，这个渔船呢和台湾的船呢，就这个摇摇摆摆地回来了。那么所谓安全返航，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或者马英九政府真的有这个意思要把这个马祖放在钓鱼岛上的话，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一招，这招是一个很好的手段，看日本怎么样的反应。但是他们非常明显的并没有往前走这么一步，所以说他们往前就走到那儿绕一圈打个水仗然后回来了，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不是十分的懂，我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打个电话来给我们一起开导开导，好不好？我们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8，925385038，各位朋友，主任广告，马上就回来。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三一牌美国花旗生茶，真心真味送礼自用，还有姜糖茶、菊花茶、降胆固醇茶、保肝清毒茶、当归保血茶，多款选择，更有一款适合你用。各大生荣药房以及超市有售，电话1800-552-7448。
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谈的是有关于刚刚发生的，在昨天刚刚发生的又一次的一个台湾的渔船呢，希望能够跑到这个钓鱼岛去，把马祖像放在那边来保护呢，过往行来的这些渔船们，因为在以海谋生的，靠海谋生的这些渔民呢，他们一直都相信马祖呢是他们的保护神。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并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瞩目。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一些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在这三艘中国大陆的船舰在这附近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他们不请自来呢，还是说他们受邀而来呢，还是这是两岸之间的一种默契？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网这个新闻之中呢，有台湾的媒体指出呢，说中国大陆在炒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好炒作的，中国大陆出现在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这个领海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么 当然我无从这个来再猜测这个事情到底会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糊里糊涂这个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不知道在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这个评论或者评判。但是另外有这消息我把它向各位报告一下，这个消息呢间接的也和这个钓鱼岛的事情有关，当然间接的也和可能会和这个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跟您报道的这件消息有关。什么事情呢？就是中国呢在联合国的安理会投了赞成制裁北韩的票。那么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是针对的北韩在去年年底吧发射了一个通讯卫星，那么然后联合国的安理会呢要制裁北韩，那么中国是首次这一次呢投票赞成制裁北韩。那么这个事情透露是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在媒体上呢有这样的报道，这是中央社他所做的报道。他说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就是石英红石先生呢，他推测他说这是中国大陆对美国释出的善意讯号，他希望能够借由同意制裁北韩这一个让步来换取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之中保持美国的中立立场。另外呢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朱峰他说大陆这一次同意制裁北韩呢，一方面是因为北韩的行为呢的确已经违反了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北韩在核武这问题上呢在中国和美国双方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因此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行动就是制裁北韩呢，然后中国投赞成票这个行动呢来向美国表善中国的善意。这个报道继续说 不过呢媒体呢也观察到说中国大陆之所以选择制裁北韩呢，不惜和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摊牌呢，为的是换取在安理会上在制裁北韩的同时呢能够重新呼吁开启六方会谈，以便重新的取得中国对朝鲜半岛的主控权。这是消息呢和我们今天一开始和您报告的这个台湾的渔船再度的希望能够到钓鱼岛上去把马祖的佛像呢马祖的像呢摆在上面呢是不是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想一定可能会有。那么中国大陆的三艘船出现在这个离台湾的船舰非常近的大概只有三英里的这个距离之非常近的这个距离之下呢它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他希望所谓他就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中国大陆和台北政府两方面希望这种情况能给日本或者全世界或者美国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还是说我想的太多了，我太多虑了，这个事情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说中国的船出现在那个地方而且距离那么近的话，不可能是没有什么事儿，一定是有什么事儿。唯一我现在想的呢是这个事情是中国大陆单方面的举动，还是中国大陆和台北政府双方面有一个默契的举动。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我在这儿可以跟你提出来探讨，那就是这次的这个台湾的全家福号呢并没有能够登上钓鱼岛，没有能够把马祖像放在钓鱼岛。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台湾的这个渔船全家福号呢登上了钓鱼岛，在日本的阻止没有能够成功的情况之下呢登上了钓鱼岛，而这些登上钓鱼岛的这些台湾的渔民准备把马祖像放在钓鱼岛上，但是在钓鱼岛上呢被日本的这个国安人员或者海防人员逮捕了，那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海防舰就在附近，中国要怎么办？换句话说，如果是说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这个台湾的老百姓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换句话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台湾的渔民登岛是中国登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日本在钓鱼岛上把台湾的渔民逮捕之后，中国该怎么办？中国是不是一定也要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一定也要登岛，然后去 逮捕日方的人员，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到这个地步的话呢，这就代表这个中国的官方人员正式的登上了钓鱼岛。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能会演变得非常的大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可能性，怕这种可能性发生，而台湾的这个渔船到了钓鱼岛外面晃了晃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听听您的意见。这位朋友，接您的电话，贵姓？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哎，我姓汪的。
哎，汪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徐东。
哎，
很久没有跟你聊啊，就怕你说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这种话啊。那你听不懂都没有关系
了。没有关系啊，我还是那句话，你的国语讲的比我的广东话讲的好得多了，所以说你不用怕。
不是，因为。反正说了，广东人也好，湖南人也好，湖南国语也好，标准的国语就是天津嘛，北京的国语也不是很标准啊。
嗯，对对对。
我认为天津的国语和天津和那个那个黑龙江的哈尔滨的国语最标准呢、
啊。哦，真的吗 ？OK， 嗯。
真的、啊。
嗯。
反正说，好像今天说，钓鱼台的事情啊，嗯、钓鱼岛啊，嗯、你说啊。嗯
对，
就钓鱼岛的问题都是骗人的嘛。
钓鱼岛的问题，
国民党、共产党，
嗯，
那是中国，我们中国人的由清由明朝到现在嘛，都是蒙国的，
嗯哼，
中国，我们中国老百姓多痛苦啊！如果不是的话，我还好了，来到美国，对不对？
嗯，
民主社会哈、啊，
嗯，
安安乐乐的哈、啊，
嗯。
你看看，共产党啊，解放了中国了，解放人民了，为人民服务吗？干了什么吗？
嗯，
那你这一个礼拜啊，
嗯，
就批评马英九嘛，
嗯，
这台湾对我们中国人的地方有哪一个地方比台湾好啊？
嗯，
你还要马英九干嘛？
嗯、
好像说你中国这先为什么？那个船，那台湾渔船不能够把马祖放到钓鱼台，为啥？
嗯、
那叫你们中国人作假的嘛？人家日本人干真的嘛？
中国人作假的，日本人干真的。
那当然了，你打什么啊？你共产党打菲律宾都打不过，要说打日本呢、啊，打印尼、啊、都打不过你的海军空军。
嗯。
没有可能的事情，你看看你真的，你查查资料是东。
嗯，
你可以日本打，你有几个原子弹、核子弹在新疆里面爆炸啊？那像中子弹的印度啊，他都我们广东人说啊，他都可以干的、啊、中子弹。
嗯，
你啥啥那种，可日本人打你空军你有打过仗，
嗯，
海军你有打过仗。啊，以前毛泽东啊，就延安的那个就抗战的时候啊，都给日本人把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他们两个，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时候啊。
嗯。
你看看啊，你听懂也好，不听懂啊，我因为我说的，我很久没有发表了，
嗯，
我的意见了、嗯，就是我的意见也不是对人，也不是对事了，
嗯，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了。
很好。
你知道吗？我们呢、啊，从大陆出来呀、啊，我游泳到香港啊。
嗯。
啊，共产党你要美国进枪啊，共产党啊开啊那个号啊冲锋枪啊杀我们了 啊游泳啊开枪啊。
嗯哼，这是在1970年吧？是不是7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事情？
我1962年游泳到香港嘛。
嗯。OK，
我们那个时候20多岁嘛。
嗯，那个时候你一个人
呢？我今年都71了。
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呢，还是和朋友呢， okay. 还是和家人呢，还是你一个人游过来的？
不是，我们6个同乡。
同学，嗯。
同学，
嗯，
我们都是共青团呐。
哦。
我差不多我是共产党了，差不多那个时候、
嗯、
读到高中了、
嗯。
深圳水库是我们建筑的嘛？
嗯 ，OK。
游泳到香港，那你我们又偷渡到美国，
嗯，
开放了，开放我又回到中国大陆去，
嗯，
回到大陆去了，再说那么久， 我回去的可以啊，我太太回去的不发那个签证了，但是在五几年来的一个老太婆都是她不怕。
嗯，
你看看，你说你打日本打钓鱼台，你什么你不要相信共产党了，什么现在啊什么啊欺负党啊，这什么事情啊，很多老太婆给人家骗了，就是我啊，我两岁到九十岁的女人我也骗不到一个，就是骗你啊，这共产党骗了我们中国人差六十多年了，到现在还在骗，始终老实说。
嗯哼，
嗯，
王先生，我
说了，哎呀，
你这样子，你
真的我真满肚苦水啊！来到美国啊，我就安安乐乐啊，那啊干嘛就干嘛，你喜欢干嘛就干嘛，你不要说你贪腐啊，你贪什么钱？我们三十年前没有发工资，那每天吃二两米，发布证、邮政什么部？一年的两次布，做一条裤子呀，就穿不了。有1959年到1980年，白干，甚至劳改啊。
汪先生啊，汪先生啊，我必须要说这几句话。我第一个，我对你这个，
你可以，你可以啊。讲道理说真话，你可以问我啊，你可以，
我
答不出来，
我没有
把我的头给你啊，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只是说我对你这一辈子走过来的这个辛苦和你的这个
不辛苦，我很开心，
很开心，好，
很开心，我感觉到我很骄傲。
OK， 那我
游泳到香港，
那我
偷渡到又跑船了，那个台湾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跑船啊，六十多年代那个时候台湾也很辛苦啊。我和台湾的一个我到高雄又到基隆那个时候到台湾哈，六十年代哈，每个百货公司台湾女孩子哇都漂亮了，那个时候啊嘛，哇随便很便宜嘛，那个时候一块美金嘛47块。那个圣德币嘛，
王先生，我这样子好了，我非常谢谢你的电话，我也对你
没关系、啊，
我对你
总跟你聊天，我希望我的国语你听得懂，
听得懂。
我相信呢，没有一个广东的国语比我说的好啊，比我棒啊，
okay.
我相信我的发音标准，我对。1958年人民公社学会普通话筹编、
okay.
走遍全国也不罢、啊、那个时候啊大跃进嘛。
嗯，好的，好，谢谢你王先生，
好的，
谢谢你的电话。我必须要说，我对王先生的这个追求自己的这个幸福所做出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我非常的佩服。王先生以前在打电话来之后谈到美国大选的时候，你也知道王先生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人，相当这个有智慧的人，对于王先生很多的看法，我是记在心头，我非常谢谢王先生打来的电话。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Hello，
哎，
哎哎，你好，
高女士，你好，
哎、是我，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今这个保钓这个问题啊，
哎、
我觉得他给人，我同意刚才您的有一点看法，就是说。也许他怕影响，就是说这个日本、中国、台湾之间的这种关系，你知道吧？不是关系，就是怕，因为他要是真的打起来了，他就觉得他的责任就很大了，所以他可能返航了。我觉得是这个有关系。
因为如果真的上岛的话，这个事情就很复杂了。
复杂了，我跟你说，要么好说的，派出所就在这个问题上，就在这一点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想找茬儿，要擦枪走火的话，是很容易的。
对对，
你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呢，我觉得保钓这个呢，就是说，他也许走到这个份上了，他一看，得了，咱们还回去吧。别到因为咱们再打起来，好像他到时候他不知道国与国之间到底是怎么个就是对治方法啊，或者怎么样。可是如果要是谈起责任来的话，他觉得责任太大了。我觉得可能他有这个考虑。放马祖放在那儿，我觉得是真是一个好主意。
对，
因为本来好些我听了好些故事有关马祖的，他真挺灵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保家真的希望把马祖放在那儿去的话，我觉得 真是非常的非常好，
嗯，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大陆、台湾或者是什么有什么默契？我觉得这也没有现在，
嗯，
因为什么呀？官方和官方之间也许通过电话有个默契，他跟那个好像是保钓人员，我觉得谈不上这种默契，还跟你哎，你去上那去一趟，带着马仔给。
我这个保钓他出海，出海之前要经过政府允许的，说政府要准了他才能出海。
我知道他出海是他自己的主意，
对，
我觉得跟官方没关系，
嗯，
我就是我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说通过官方好像是有个协议才出去的，
嗯，
我是这个意思，
嗯嗯，
还有一个大陆的船只在那儿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正常巡航，你知道吧，
嗯，
还有一个呢，再一个他台湾这渔船在那儿，那是他的责任，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的出现呢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应该的，
嗯，
对，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好，谢谢你，谢谢你，
那就先现在
好，
好，
谢
谢，
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喂。这位朋友在不在？嗯，不在的话，我就要接另外一个电话了。OK，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
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
嗯，
我觉得啊，那个妈祖上去，或者是插国旗。甚至在那边建什么建筑都不是很大的意义，都没有很大的意义。
嗯，
最重要就是说，最后那一决战，谁能够赢？
嗯，
日本人，我们应该看日本的历史，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嗯，
他们最后美国牺牲这么多人在那个岛上，
嗯，
那个什么冲绳岛，
对，
什么关岛那些，
对，
最后日本人还是不放弃，对不对？
嗯，
他打到最后用原子弹，如果没有原子弹的时候，
嗯，
我想二次大战还会继续持久很久。
嗯。
所以呢，日本这个民族就是民族性就是这样，所以你非要让他低头，就用武力。现在你随时上岛啊，这都是在演戏一样，对。所以中共如果要跟他打，是不是有必胜的把握？
嗯哼。
他国内是不是够安定？他的那个军事准备够不够？
嗯哼。
有没有压制美国的方法？除了那个经济上。
嗯，
军事上可不可以压制美国的航空母舰？
嗯哼，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现在都不谈，都是没有什么很大意义。我觉得，
嗯哼，嗯哼。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越南可能是更大的一个麻烦，
一个问题啊，
因为它控制了大陆的那个南海的那个石油的运输线。
嗯哼，
假如他跟美国联手把那个石油一切断的话，那大陆就没有办法了。
嗯，
他没有能源嘛。
嗯哼。
所以钓鱼岛只是一个，就是说主权的争议，但是对大陆的生命线的话，我觉得越南、菲律宾可能是更重要。
OK，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李正阳。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你好，姓李。
哎，李先生你好，请讲。
啊，我看了昨天那个新闻，就是那个台湾的渔船去那边，
嗯，
大陆的渔船。有这么近吗？我还没看到他们说的这么近。你说的那个，那就三个英里，那是很近了。
三个英里非常近了，因为我是换算，它是2.5个海里，
目视的距离了，已经是。
哎，是。
就是说可以看得到，大家可以互相看得到的了。
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估计他们还是偶，也不是说完全偶然，但是他们也好像没有。我估计大陆和台湾，特别是台湾的那边，大概他们估计互相没有协定。
我的感觉，我要猜呀，这完全是我猜。我的感觉就是，大陆可能对于两岸之间携手保钓这件事情，它的主动性比较强一点。台湾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它的这个就显得十分被动。我也不敢说台湾一定没有这个想法在私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陆这个船出来呢，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消息早就曝光了。媒体上也曝光了，在船出来之前呢，台湾的船出港之前，就新闻就报道了。所以说，中国大陆就这次去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去的，他必须要在那儿要出现。
有可能他们就是看看能不能帮得上什么忙。
哎，对，至少
大家既然你返航了，他可能也就，
哎，
那你不往前走了，我就没必要再跟着了，可能那个意思大概是。
对，可能是这个意思。可能是，
嗯，我另外呢，我觉得呢，中国呢，现在我们就是说憋着一口气，
嗯，
为什么中国人不上岛？但我想到深一层的话，估计的话，中国，咱们不是前两天的新闻都是要习近平啊这些 一些头都说要部队准备打仗，要打大仗。
嗯，
啊，那要按毛泽东的话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要能胜。他们估计应该还要做真正的准备，不能打冲突仗，不能打遭遇战。他们真的，我估计中国人上岛的时候，就是说明我们完全准备好了。不管日本人自己来还是美国人跟日本人一起来的话，我估计中国人就说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是他就可以上岛了，就是说我不管任何预案我都做好了。
嗯哼，我的理解，中国现在有个说法是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他们都准备好了。所谓单打非常明显，单打就是对日本，双打就是日本跟美国加起来。
我估计还没有那么快准备好，如果他准备好了，他可能就要登岛了。
嗯，
我估计他登岛之日就是准备好之时。他现在老是说我要准备，我要我很强硬，但是他没有真正派人去登岛。我估计他派人登岛那一天就是说我完全准备好了。
嗯，就最坏的打算，他能够应付。
那就是你登岛就要准备打的了嘛。
嗯
啊，就是真的要开打，还能才就登岛了嘛。
对，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开打的话，你突然自己去登个岛，万一真的是打不过来或照顾不过来，打了个败仗，那不是太丢脸了吗？
对对对，是的。
嗯，
好的，好，谢谢你，谢谢李先生。这位朋友，谢谢你久等，贵姓？
姓庄。
庄先生，庄先生你好，你好。
我认为因为中国72年刚刚进那个联合国，
嗯，
所以每一次中国要看那个国际那个联合国那个法章，才打，因为美国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合法侵略他国。
嗯，你说中国还是美国合法侵略他国？
美国
、
因为他是玩那个国际联合国游戏。
嗯哼，
每一次要侵略他国的时候，他要根据那个联合国那个章法，那才打他国的，侵略他国的。
嗯哼，
现在因为中国72年邦交，然后79年进联合国，然后1982年的时候才有那个东海那个南海那个国际那个海里，他们在玩那个国际游戏。
嗯，
现在目前的美国跟日本呢？日本是希望他扩充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国防那个军队。
嗯，
从开始到现在，日本那个海军是亚洲是第一的。
对，没错。嗯，
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会打。
嗯 ，OK。
他只是日本是希望美国给他那个 F-22， 可是美国不准许他拥有那个 F-22， 他只是给他那个 F-15， 然后最高级的是 F-16。
嗯，
你看全世界那个犹太以色列美国供给他是 F-18 的。
嗯哼，
其他亚洲啊，没有一个国家买到那个 F-18。
OK， 所以你说日本是希望得到美国更进一步的、更新的武器才这么做，是吗？
对，对，还有他扩充那个军队，因为他的军队只是20万。
嗯哼，
他要扩充那个国防部。到100万嘛，
基本上他是希望能够回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的那种
对啊对啊
威望。对，嗯哼，
而且我认为两边都没有打，因为每一个国家进去那个钓鱼岛，他有那个国际法，就是10里之内，
嗯哼，
哪一个国家进去的，日本才有权去扣留他。
嗯哼，
你在十里之外没有继续国际化，就
你说十二，你说十二海里嘛，十二海里的，你
对对对，
十二海里，嗯。
所以每一次都是中国从以前到现在，他没有开第一枪的，他就在忍耐。
嗯嗯，
因为你晓得吗？去年那个美国国防部去参观那个航空母舰，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去看他一眼嘛。
嗯，对，嗯。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武器还是在停留在那个七零年的，没办法追得上嘛。
嗯，
没办法追得上
美国。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能够追得上美国，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武器的进步的程度是飞快的，这和70年代
飞快是我承认它是飞快，可是他们的武器是在 show up， 不是在打了，
嗯，这样
只是 show up， 他有能力在国防费就上，可是他真正的打一定输给美国了。
OK， 好的，庄先
生，美国也是不希望的。
对对对，谢谢你，庄先生，谢谢你，这位朋友，请你的电话贵姓？
哎，石头你好，我是 Henry。
哎 ，Henry 你好。
我谈自己看法，好，我说认为还是不打的好了。你说从一个方面来分析，你那个如果我们上岛有什么意义啊？那个荒岛呀、啊，
嗯哼，
他现在就是要争那个海底下的资源，或者争那个战略的那个地位。
对，
你站在你，如果你去上岛变成明的，被人家当目标打的话，你划不来，没必要去上岛。
嗯哼，
但是日本人上去 ，OK。那我们也可以跟他
对
用其他的战争手段跟他干，但是我们人员上去真的没有什么好处。
对，我是这方面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觉得要上岛的话呢，譬如说如果在马祖这可以上去，但是
现实意义
就是上岛的话，你上岛把日本的这些建筑把它拆除掉，把自己的这个碑啊，或者是这种地标啊放上去，马祖像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标嘛，放上去之后，你人不要驻军住在上面。
对、啊，那
就是再走，因为这种那个岛是易攻不易守嘛，对不对？你为什么？
对啊，没意义嘛。你花了很多钱在那边，但是就是说你那个领域、那个海域、那个范围，我们可以宣示主权，我们可以在那边干。
对，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常住在那边。那个花很多钱。
对，
再说老实话，今天的条件，你跟日美两个联合起来跟我们干的话，中国不是说胜算不胜算，你不可能，因为这是打武器、打科技、打钱啊！你不是陆军有多少万军队，你过不去，你干不了人家比你厉害。OK， 这是第一点，这是外在内在原因。中共现在很多的那个多少的后路是在美国，你看他黄立军逃都要逃到美国领事馆，他咔嚓一下，如果是战争的国家，他说美国开一个家长会。中共十八大就不用开了，你听过这个笑话吗？
听过，听过。
啊 ，OK， 那咔嚓一下子，他把你全部关到集中营，他说大陆打什么？
嗯
啊，嗯啊，你说你打什么？人家有谁在你家里？你在人家家里也没搞错。
嗯
啊，
你说把他们的小孩关到集中营，你是这个意思还是？
不是说小孩，就是说因为战争嘛，
嗯哼，
对不对？所有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出来的嘛，
嗯哼，
对不对？他一卡住的话，他们家里面就没有联系，没有什么，所有的那个掌权，国内没有主战派了，变成，
嗯哼，
对不对？你叫山村那个农民去叫，他没有利益在美国，有利益在美国人是不会跟美国打的，你没搞错。对不对？
其实你谈出来这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Henry。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从国防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还是中国国防的一个相当大的漏洞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目前的条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嗯
，OK。慈禧太后再建颐和园，输了甲午战争。
嗯哼。
中国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一天到晚跟人家去干，叫在口上没用的。
嗯哼。
真的打起来的话，是图穷匕首见，是见真章的。
嗯、对，嗯。
对不对、这个不是说你嘴巴厉害，什么半个小时半个月打下来没意义的 OK、现在是看你的利益在人家这里还是人家的利益在你这里，
嗯，
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美国公民了，我们不希望打，
当然
不希望这样子在那边蛮干，
对，
先好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OK， 如果我们不跟日本打，我们就是在一边宣示主权，美国也不会希望日本强大。
嗯哼，
但是如果你真的打起来的话，美国他不愿意自己的子弟兵去送死，那他就要变成要武装日本。日本最好就是走这条路，他就是要日本，日本就是要美国武装他，因为他现在美国把他看得死死的，
嗯哼，
对不对？他没有机会发展了。
嗯哼，
如果一旦有这种导火线出来的话，像石原那个这种人，他本身都不愿意做美国的小妾。
嗯哼，
他就是还是要有机会把美国都翻起来，美国的一手在防中共，一手也是在防日本。但是如果你们两个干起来，他一定站在日本方面，那没办法。
嗯，
他一定要把武器要把什么都供应给他，对不对？
对、
okay。所以现在的条件还是不要打，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日本的问题让美国去跟他搞，还是用外交的方面那个当然
这是上上之策了。我想没有人是执意的或者是死乞白赖的希望。
所以你说登岛什么那个登岛什么那种没意义，你现在登一个荒岛干什么呢？如果日本要去开发那个钓鱼台下面的钓鱼岛下面的资源，或者要怎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嗯嗯，对。
再通过一点时间，让中国再强大一点，把自己的国家的民族的事情搞好。
嗯、
OK， 那日本长远来计，时间不在日本方面。日本就像你以前讲，没有众生，没有那个中国比较有希望。
嗯、
但是你现在急忙的跟他干的话，不是很有利了。
对，我同意，这个时间是在中国这边，不是在日本这边，就是
对，所以啊，那你急着干什么呢？
对，好的，谢谢你 ，Henry，
好吧，
谢谢，有一篇文章，我想趁着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呢，向您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呢，是作者是楚少根，他是中国大陆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这篇文章呢在中评社上登出来，我觉得蛮有意思，也我也很同意，也和刚才 Henry 讲的这个事情呢有一些这个相似的地方。他这么说，他说日本呢从这个重整军备呢到外交围堵呢，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对抗和进攻的态势呢，中国这方面也在媚马利兵，这个新怨旧恨交织呢，中国也有血一百年耻的这个冲动。他说难道中日逃不过再一次的民主大对决，正在准备一场无声局部的战争吗？继续讲下去，他是根据笔者判断，就是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楚少根判断，他说中日进行一场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呢依然是小的，原因是中国向来是极度的克制，也缺少大国的战略，先打第一枪的可能呢几乎是没有。而在日本方面呢，日本是被美国阉割的一个政治侏儒，从法律上来讲呢，日本必须要突破和平宪法才可以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当然呢，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国家，他喜欢偷袭，用偷袭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不过现在的日本呢，想要再来一次偷袭，尽管仍有相当的可能，但是还是要得到美国的首肯，没有美国的首肯，在美国的眼皮下搞偷袭是不可能的。从当前来看呢，美国仍然没有打算和中国来一场全面战争，日本呢想把美国拖入一场美国没有打算打的战争是非常困难的。日本毕竟呢不是以色列，日本呢毕竟不是以色列。楚先生这篇文章继续讲下去，他说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呢，中日冲突远远超过的是一场钓鱼岛的争端。中日冲突远远超过的是一场钓鱼岛的争端，背后呢是中日从全球第二、第三经济体位置的互换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应。再加上日本的经济呢持续低迷，日本需要找一个敌人，而且能够打败这个敌人以提振民族的信心。在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大巨人之中呢，被美国和前苏联打怕了，日本呢仍然把主要的敌手呢再次锁定了中国，中日两个民族呢再次是狭路相逢。继续写下去，他说中日的岛屿之争呢，严格的说起来是国家之间命运的竞争和实力的博弈，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日本放弃了北方四岛的争夺，而始终不断地把周密的计划目标锁定在仅是北方四岛千分之一的钓鱼岛上。事实摆明着，中国内部的矛盾让日本觉得有隙可钻。 中国过去150年始终是日本的目标和猎物，这是铁的事实。难道中国人还有些人存在对日本的幻想吗？正是存在对日本的幻想，中国人才有人故意抛出说让日本人承认钓鱼岛争议说，就是日本人只要承认钓鱼岛有争议就行了，以便给中国找个台阶，放弃钓鱼岛。这纯粹是中国的自欺欺人。就算日本承认钓鱼岛有争议，按照国际法50年，实际管辖者就变成占有者的这个原则呢，日本再熬几年就毫不费心力的合法的可以占有了钓鱼岛。实际上日本二战是无条件投降，包括归还包括在钓鱼岛之内的所有被侵占的领土，这也是无条件的，何来争议之说？继续讲下去，他说更遗憾的是中国对外的失误呢还不止这些。就拿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签署包括钓鱼岛防卫适用美日安全条约的第5条内容的这种 国防授权法呢，这是比对台军售武器更严重超过10倍的一个严重的事件，让中美的关系呢倒退30年，重回到冷战的时间，并可能因此呢影响中国和美国未来的关系50年的一个事件。我们在这个事情之前呢没有尽力去游说，更没有去舆论攻势，事后呢我们仅是外交部口头的表达严重抗议和严重的关切，对事态的严重性它是严重的估计不足，严重的估计不足，这又是一次严重的外交失误。事实上，这位先生说，事实上我们这次的抗议和反制措施呢应该远超过美国对台军售，如此这样呢，那么这个新上任的美国的国务卿他在上任之后呢势必要把改善对华的关系呢当成他的首要任务，到时候中美磋商之后，中国再适当的送上一个大礼，那也未尝不可。中国应该为中美的友好而奋斗，而不是坐享其成。接着下来他说，笔者就是作者先前说过，就算中国放弃了钓鱼岛，中日之间的博弈并不会因此就结束，这一点呢中国方面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也要从这一点制定对日本的大的政策方针和政策。首先我们要有斗的勇气和决心，我们绝对不能给自己找台阶下，自己欺骗自己。对于日本不承认历史试图改变战后的格局，我们坚决的要持续的斗争，绝不妥协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态度，这样才能够让俄罗斯、韩国及东亚国家相信中国，中国呢也能够建立起我们期待的抗日的统一战线。其次，这位作者说，其次对日本的斗争呢事实上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速决战。日本是岛国，和中国交手呢是经不起持续的消耗的，经不起持续消耗的。当年抗日的持久战仍然适用于今天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博弈。日本选择和中国冲突呢，只会加剧他自己国内的危机。日本扩军备战，从外交围堵，亦是在消耗日本，让日本衰落的办法。更何况美国支持日本也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免费的，也会狠狠地敲诈日本。中国无意主动地发起一场冲突，绝对不会是对日本打第一枪，但是也要无惧升级。中国把局级升得越激烈，美国对日本的敲诈就会越狠，日本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是美国的一条哈巴狗，是得不到他所臆想的政治大国的尊严的。应该说像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这样有远见的政治家实在是太少了，尽管他道歉了我们尊敬他，但是如果像鸠山由纪夫这样的人在日本上占的绝对多数，中国和日本之间就可以世代友好下去。接着下一段他说，最后最应该深刻检视的是中国自己的缺点，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的垫脚石。他说，毋庸置疑的是日本的努力、技术和文明经济发展的程度远在中国之上，我们仍应该谦虚的学习，我们要奋起追赶。既然日本让自己拼命向右转，找上中国的门来了，中国也应该把它当作一次磨练大国意志、大国品格的机会，更要让日本成为中国崛起的垫脚石。最后他说，对内我们要加速改革，以保障我们的民权，提高政府的效能，减少政府支出，以扩大民众的福利。对外我们先是让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家挑衅，接着又被日本这样的势敌一次一次的挑战。当前事实告诉我们，争议是无法搁置的， 着眼于当前就解决问题以及不留再给子孙来看，中国也不要自缚手脚，对小国怕人家说我们欺负，对日本这样的大国又怕两败俱伤，中国还是该出手时就得出手，把问题解决了，中国再体现一些大国的风度嘛。在主权和自己领土的问题上，中国是一个铮铮铁骨的大国，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中国自己说着自己就能算。作者是楚少根先生，他是一位在北京的一位国际问题的专家。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节目时间进行到这儿，已经全部的告一个段落了。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打进来的电话。各位朋友，我们下回见，拜拜。